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2020年1月11日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现在的时间是美国东岸时间的早上4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将和美国之音在台湾的记者连线，带您了解台湾总统大选的最新情况，以及来自各党党部的最新消息。我们还将和从美国到台湾观选的美国分析人士连线，带您了解他们的所见所闻。请您锁定今晚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台湾2020年总统选举已经在当地时间1月11日下午4点停止投票，目前各投票站的计票工作正在紧张的进行。根据到台湾观察这次选举的人士上传到推特的信息显示，今天台湾的投票过程井然有序。今天除了将会产生台湾总统之外呢，还要选出立委。而到记者的截稿时间为止，开票直播显示屏的数字显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的得票率为 56.4%，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的得票率为 38.7%， 亲民党的宋楚瑜得票率为 4.9%。 我们将会继续为您追踪有关台湾2020大选的开票过程。伊朗国家电视台星期六称，乌克兰飞机坠毁在伊朗是人为失误。该报道称，本周早些时候在伊朗坠毁的乌克兰飞机飞到了一个敏感的军事基地附近，由于人为失误而坠毁。伊朗国家电视台的声明说，责任方将被追究责任。此前，西方一直怀疑这架飞机被伊朗的导弹不小心击落。伊朗前一天还否认导弹击落了这架波音737-800客机的说法，并且在国家电视台上展示声音和飞行数据记录器。坠机事件的大多数受害者是伊朗人或伊朗加拿大人。有分析称，在伊朗与美国发生了数月的摩擦以及针锋相对的军事行动之后，坠机事件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压力。星期五，为了回应有关美国在中东军事行动的持续质疑，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政府官员公开了新的线索。特朗普称，伊朗激进分子计划对美国的四个使馆进行大规模袭击。国务卿蓬佩奥则把威胁扩大到美国设施，这包括整个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他说，这一切当时都迫在眉睫，美国人的生命危在旦夕。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称，打死苏莱曼尼是挑衅的行为，不公平也不对称。另外有民主党人指责特朗普肆意暗杀了苏莱曼尼，称特朗普没有证据来证明美国利益即将受到威胁或是攻击。美国的更大目标是迫使伊朗就限制其核计划进行谈判。美国政府官员还透露，美军在炸死苏莱曼尼的同一天，还试图打死另外一名伊朗高级指挥官、圣城军的要员阿卜杜勒·雷扎·沙莱，但是没有成功。美国已经将圣城力量与更大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一起指定为恐怖组织。阿曼苏丹·卡本斯·本·赛德星期五去世，他享年79岁，是中东地区在位时间最长的统治者之一。领导阿曼在地区冲突中保持中立的地位。阿曼已经宣布将举行为期3天的官方哀悼，并且降半旗40天。同时，该国的国家高级军事委员会已经开始了选择继任者的程序。久病的卡布斯没有后代，也没有公开任命的继承人。阿曼1996年的一项法规规定，统治家族将在王位空缺后的3天内选择继任者。阿曼观察家说，苏丹的3个堂兄弟机会最大。上个星期六，阿曼高级军事委员会在官方媒体上发表声明，呼吁阿曼执政的家庭委员会召集新的统治者。由于国内挑战日益严峻，从国家财政紧张到高失业率，以及伊朗与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国沙特阿拉伯之间紧张局势的加剧，人们对阿曼接班人一事进行了广泛的猜测。最近有消息说，香港勇武派要全面退出抗争。一个自称火炬小队的抗争队伍宣布正式解散和退出抗争，并且由多个脸书专业转载有关的声明。这些声明中称，捉鬼风气严重，而小队在最近几个月中被指控为鬼，也就是警察卧底。该小队自称过去曾救过多个合理非示威者，并且呢，也主张合勇一家亲，但是每次以命相搏，最终换来了内鬼的称号。声明说，在早前香港理工大学一役当中，有3名小队成员被捕， 其中两个人至今仍然失踪，判断他们已经死亡，因此小队需要解散。面对这个说法，香港的亲中媒体和中国官媒竞相转载和报道，不过香港的许多抗议者则是提出了质疑。美国国会议员星期五致信世界银行，希望世行对于要求台湾雇员持中国护照一事作出解释。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恩格尔、资深成员麦考尔等在给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对这件事情的深切关注。他们写道，中国政府在国际组织中坚持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不是联合国成员的共识。他们还说，将台湾以及台湾护照持有人排除在国际组织之外，不让他们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或者在国际组织任职，这种做法的恰当性也同样不是一种共识。世界银行或其他任何国际组织也不应假定这一点。世界银行曾要求台湾雇员需要持有中国护照才能被保住以及录用，导致一些受到影响的人离开了世界银行。议员们认为，这种做法可能与世行的行为准则以及长期传统并不一致，还会构成基于国籍的歧视。星期六是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的日子，台湾民众将在今天用选票来决定下一届总统、副总统以及新的立法院的组成。现在开票工作已经开始，我们现在就连线人在蔡英文竞选总部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请他来为我们掌握现场的最新情况。奕华你好。
前记者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的竞选总部前哦。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这个北平东路呢，也就是蔡英文竞选总部前面的这条道路，已经完全挤满了这个来支持蔡英文的这个民众哦。那么事实上，从下午三点钟开始呢，这个许多民众就已经聚集到现场来等着一起来看开票的结果。那么预计稍后呢，这个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呢，也会到现场来，预计是在晚上八点半左右会上台向民众致辞。我们知道呢，台北今天的天气可以说是这个温度越来越下降哦，那么到了入夜之后呢，温度可能会更低。那么不过现场的民众的这种气氛还有整个这个情绪可以说是相当的热情，每一次这个后面的这个大荧幕的看板上面呢，只要这个蔡英文的票数往上翻的时候呢，现场的民众就会马上摇旗呐喊，整个气氛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热烈。随着这个蔡英文呢，目前的刚刚我所掌握到的这个票数已经蔡英文得票数呢已经超过了200万，那么是和这个美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的这个拉锯呢已经越来越大。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蔡英文竞选总部前面的支持群众呢可以说是对于蔡英文胜选越来越有信心，那么他们也非常的这个兴奋哦。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知道六都，也就是台湾最主要的这个直辖市的六大都市呢，是可以这一次决胜的这个总统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关键哦。那么目前截至目前为止呢，在这个六都的这个地方呢，蔡英文的领先票数呢都是比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还要多的。那么其中最大的是新北市的这个票仓，因为新北市的人口是全台湾最多的这个地方哦。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台湾的这个总投票的这个数呢，是总投票的这个人口呢是1900万左右呢。那么因此呢，这个在新北市如果能够获胜的话，取得最多的这个票数的话，将对蔡英文的这个胜选来说非常的有利。那么现场的这个民众呢，整个气氛可以说是非常的高昂。那么许多的民众呢，这个可以说是不为这个现在现场的这个低温哦，来在现场等待这个蔡英文的开票结，整个总统大选的开票结果，还有蔡英文的上台致辞。那么有关最新的现场情况呢，美国之音我会随时为观众朋友继续来进行掌握。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湘云。
北发来的连线报道。 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的开票工作呢，目前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那有关亲民党候选人宋楚瑜的竞选总部气氛如何？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任静阳，请他来为我们介绍现场的情况。静阳你好。是，静阳跟我们介绍一下竞选总部目前的气氛如何好吗？
竞选总部外面有很多记者在我的旁边。在这个竞选总部里面，你可以看到也有很多这个支持者，还有这个竞选办的这个人员呢，正在很看着他们的电脑，还有接收在台湾各大媒体播放的有关这个点票的过程。所以现在已经看到了，蔡英文已超过大概190多万。来领先他的对手韩国瑜，还有宋楚瑜只有大概5万多票，但是在这里这个气氛是非常的平静的，有可以说应该跟这个在蔡英文或者是韩国瑜竞选办竞选总部里面的气氛，可以说是很大的不同的。
嗯，是静阳。那我们知道宋楚瑜他今天早上也是到了投票站来投票，那跟我们说说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当时我们到了这个淡水的这个投票站，就是宋楚瑜到这个淡水的投票。他在台湾的时间早上10点左右就到这个淡水的投票站。这个投票站里面外面也有很多人排队，但是从跟其他在台北或者是其他台湾的城市这个排队的情况来说，在淡水的这个排队的情况没有那么长。这个宋楚瑜他在早上十点钟到这个投票站，过了大概15分钟之后，就投票完之后，就对记者呢发表他的谈话。我们现在可以听一听他在今天早上对记者说的话。
我非常高兴，台湾在选举这一天这么平静，也就是展现出来我们台湾民主的风范，让全世界都羡慕。台湾人用理性的投票来表达人民的声音，这是我们几十年大家共同奋斗的成果，我们感觉到作为一个台湾人的骄傲，让全世界都羡慕台湾在选举的时候是这么样的平静，而且用理性而用脚来走出台湾真正未来的前途。我非常非常的高兴，我们大家一路走来共同奋斗过，在一起，谢谢。好，谢谢。
昨天睡得怎么样？好吗？昨天睡得怎么样？
还不错。昨天回去，尤其是女儿和儿子都给我很大的安慰，谢谢大家。
那你们之前都是在林口投票，这次只是在淡水吗？
对。在这个今天我们也有在外面呢跟一些刚刚投票的选民谈过，我们也到这谈跟这找到一位的一次投票的这个林小姐，她林小姐说她对这个她觉得这个有关香港的事情让她觉得她应该要走出来投票。然后我们也访问了另外一个泛绿的支持者，他名叫卢先生，但是他说他在这个总统候选人这个投票当中，他投下这个废票。我们现在可以看一看为什么他把在这个总统选举当中投下这个废票。
项目哪一方面比较关注？
就是香港的事情，就是让我就是觉得，因为我就是刚满20岁，所以我就是我第一次投票，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我一定要出来投票。然后我有就是跟很多朋友讲，就是一定要出来投票，因为这就是关系到我们的未来。对。
那另外这个不分区的还有立委的，你是投哪一个政党？
好。
刚刚看到的应该是这个林小姐她的解释， 这他这一次投票只是因为香港情况。我想我们应该有另外一个另外一个上拜，就是这个卢先生。卢先生就是解释为什么，虽然他是一个泛绿的支持者，但是他在投票选总统的时候，他决定投下这个废票。我们现在应该可以看看他这个原因。
票给哪一个总统的候选人？
总统候选人哦，总统候选人我投废票。哎，
哦，你投废票？
对。
哦、OK， 为什么投废票？
因为我觉得其实三个政党推出的候选人，我都其实我都有盖，我三个都有盖，就是废票嘛。但是我就觉得，有一个算是给长辈一点面子。那其实我自己当然还是很关注。比较维护台湾主权的那个党派，但是我自己知道他有一些价值观也不是就是他有一些想要做的政策也不是我很能接受的。那他的政策跟他实际上在实际上执行跟他的理念层面可能是有点落差的，所以我还是没有把票投给他。
晋阳，那我们知道你也有和支持国民党的一些选民聊过，可不可以我们介绍一下支持韩国瑜的选民，他们抱持什么样的心态呢？
是，我们也访问一位庄先生，他在投票支持国民党的。他说，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跟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政治理念相同，但是在被问到韩国瑜的主要的首要的工作的时候呢，他这样回答我。OK， 他只是说，第一是要做一个真正的改革，他要说韩国瑜对百姓的一些这个经济措施一定要落实，应该他认为这个是跑不掉的。还有其他的问题，他认为其实韩国瑜跟其他两方面的人员在理念上都应该是一样的，所以他没有太大的在意。但是他说，因为他在这个政治理念一贯是跟国民党一样，所以他决定把他的三票全都投给国民党了。现在交给主持人。
感谢晋阳从台北发来的连线报道。根据台湾外交部的统计，这次的总统大选一共有113家国际媒体，超过235位外籍记者在台湾采访，另外还有共计13团107位学者专家在台湾观选。下面我们就连线这次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前往台湾观选的改变中国英文网站主编曹雅学，请他来介绍他的所见所闻。雅学你好。是，好，那下面呢，我们就先来关注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呢，有多达118万的手投族，也就是说刚满20岁第一次有投票权的年轻人。蓝绿两党为了争取这些年轻人的选票，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希望出奇制胜。
听得到吗？
是，请东宁为我们介绍现场的情况好吗？
好的，主持人，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就是韩国瑜位于高雄的竞选总部。现在在这个竞选总部前的这条大道上，聚集了满满的人潮，现场是一片旗海。那么，但是因为这个开票的结果现在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那么虽然说之前蔡英文和韩国瑜的这个民调可以说差距非常的悬殊，但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后方大荧幕所开出来的票数，现在蔡英文的票数来到了222万，而韩国瑜的票数是184万。那么整个开票的过程当中呢，韩国瑜的票数也可以说是一直紧咬着前面这个蔡英文的票数，两个人的差距大概都在30万到40万左右，所以说在现场这个民众的情绪呢，也是非常的跟着这个票数的起起伏伏，然后这边看到这个民众一下子非常兴奋，有欢呼，然后挥着旗子，然后有时候看到落后的时候，就显现出比较当的气氛哦。那么之前我们有访问过一个从香港来到台湾观选的这个普罗政治学院的主席黄玉明主席呢，他这几天都在这边，那他之前也知道说这个民调差距非常大，但是在观察了这个选前置业两场造势之后呢， 黄玉明他是根据这个现场造势的情况来分析说，这一次选举的这个胜败关键可以说是这个香港的因素占了非常大的一个成分在内哦。那么他看到那两场造势之后呢，也认为说，事实上虽然在之前的民调说蔡英文可能会大赢200万到300万票，但是呢，他觉得在选前之夜所显现出来的这个支持韩国瑜这个人潮其实非常非常多，然后他在现场也观察到这个民众很热情，所以他认为说今天开出来的票数两个人的差距其实不会像之前封关前的民调那样的悬殊，反而是可能会以一个比较接近的这个数字来开出来。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个从香港到台湾来观选的这个黄玉明主席他是怎么告诉美国之音的。好的，那么黄玉明主席他是认为说这个香港因素还是非常的重要哦，因为他可以在这个选前之夜，蔡英文可以说是打出了这个所谓的香港牌，而且是表态支持香港反送中的年轻人，但是在国民党和民进党这个选情非常激烈的情况之下呢，他认为说其实香港民众来这边关注的是这个究竟当选的是哪一个下一届总统之后他究竟会做什么具体的行动来支持香港人哦。另外他也说，虽然说这个民调都说蔡英文可能会大赢这个韩国瑜将近200万到300万票，但是黄玉明他告诉美国之音，他认为今天晚上开票出来的最终结果呢，双方的差距他估计会是在50万票左右的一个差距哦。那么另外黄玉明主席他也特别提到了说，这个他官选的这个整个过程呢，他认为今天我们事实上也看到整天这个投票的情况是非常踊跃的，他认为这个台湾的民主经验哦，可以说是给香港人很大的一个震撼，认为说这个民主一定是要靠自己去争取，而且必要的时候是需要这个民众的激情和牺牲的。所以那今天总归来讲，开票结果到现在为止可以看到已经这个两人的差距大概一直都是紧咬在30到40万票左右，那目前蔡英文的票数最新的是来到了220多万票，而专家在现场也告诉记者，就是说今天晚上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除了刚才我们提到一些香港和政策的因素之外呢，投票率也是今晚蔡英文和韩国瑜分出胜负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因为究竟这个投票率是不是可能会超过上一次总统大选，也就是2016年的66.2%这样的一个数字哦，这其实是一个关键。如果今天的投票率能够来到将近70%，甚至有人认为说是今天的投票率可能会超过75%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哦，就会成为蔡英文决胜的关键，因为年轻人如果出来投票的比例非常高的话，就可能会让蔡英文现在目前的票数能够稳稳的继续领先。以上就是目前在韩国瑜高雄竞选总部的一个最新情况，把镜头跟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感谢东明从高雄发来的连线报道。我为你怎么看？
2020台湾总统大选有多达118万的手投族，也就是刚满20岁第一次有投票权的年轻人，蓝绿两党为了争取这些年轻人的选票，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希望出奇制胜。摇滚演唱会当然是最能够吸引年轻人的造势方式了。在台湾大凯旋演唱会中，压轴出场的是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他没有发表长篇大论的政见，用的是时下最流行的网红语言来撩年轻人的心。
不过你们都是我的，还有我们最年轻最有活力的蔡品瑜，他是唯一有带这个袋子的人，因为他证明他是候选人。
而民进党立法委员候选人赖品妤的这个造型更是让大家看得目不转睛，不过赖品妤的年纪和外表也成为了对手攻击他的重点。
除了外表以外，我还有很多不一样的面向，那就像我刚才在台上也讲了，我其实早已从事社会参与社会运动已经10年的时间，所以我只是看起来很年轻，但事实上我的资历已经10年了啊，说长不短，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了，但是我想这也是有一定的资历。
今天呢，欢欢带着欧碧鲁要来做什么呢？
而国民党阵营也打出美女牌，何庭欢在接下韩国瑜竞选办公室的发言人之前，可是有女神称号的郑美 一主播。
清新温柔，再加上呢可能清晰的口语表达能力，再来一方面我自己呢，我今年才刚满31岁，所以他找我说我只有30岁而已。那30岁的话呢，那就是也算是一个青年的代表嘛。
而国民两党的竞选总部也展现年轻活力，到台湾官选的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副国安顾问叶望辉也对竞选总部吸引年轻人的方式印象深刻。
Going to the headquarters itself is a little more fun just because
一进到民进党的竞选总部就觉得很有趣，因为竞选风格跟其他地方都不一样，台湾的选举特别不同，具有娱乐的性质。因此在竞选总部我们看到有一些周边商品，有有趣的艺术作品，有很多有趣的互动装置。来自美国的官选团成员就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在美国的政治选举中也加入类似的元素？
No American politics. Come away thinking, why don't we do some of these things in American politics?
国民党也特别组成了青年团，除了开会商讨如何吸引年轻人的选战策略，也经常开直播和年轻人互动。新媒体成为了蓝绿阵营的兵家必争之地，候选人们纷纷与网红合拍影片。
韩国瑜参加的是伯恩夜夜秀，一个现在在台湾年轻人当中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网络节目，他的临场反应非常好，而且他就很喜欢感受现场的气氛之后，然后再脱口而出讲出什么话，那个东西也就是直播的好处。
展现真实的自己，加上有趣的临场反应，成了让台湾选民最快认识候选人的方式。
不管上谁的节目，是上一个这个主流媒体的专访，还是上一个网红的受一个网红的采访，我们就是给大家看到真实的自己就好了。那当然对我来说，我比较大的挑战是在短时间内要建立起我的知名度。
叶望辉也同意，应该要让政治变有趣。
English the word party，
政党在英文里面的意思指的也是有趣的派对，但是政治往往却不是那么有趣。很多时候在政治场合，我们鼓励活动人士参与，在会议上争辩政策、决议与规定。但是或许我们应该记得，如果想要吸引人民参与政治，就应该要把它变得有趣一点。
不过台湾的选举日趋娱乐化，也不禁让人思考，究竟候选人们的政见在哪里？台湾大选中的年轻人系列二世代战争，我们要带您了解不同的政党如何端出具体的政策，争取关键的年轻选票。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陈维元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观众朋友们，你刚刚所看到的呢，是有关台湾的蓝绿两党如何以出奇制胜的方式来争取台湾年轻人，特别是刚满20岁、第一次有投票权的手头族的选票。另外呢，
我今年20岁，我姓潘。
哦，我29岁，姓张。
我姓林，今年29岁了。
是第一次要参加？
对，我是手头组。
这两个话题比较更在意哪个？经济还是中共的病困？
经济。
对来说，就是这种精神上层次的自由比较重要。
我会比较关心，对，就像是年轻人的低薪问题啊，还有居住正义，尤其是像我们可能要步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了，就会特别关心我们买不买得起房子。
或这两个议题要选一个，你就要担心哪一个？
后者吧。
我觉得经济的议题对我们来讲，年轻辈是比较 focus 的部分。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的支持者年龄层虽然偏高，但他的竞选办公室却启用了许多年轻人，而党内也在加紧世代交替，希望借此争取更多年轻人的支持。国民党新生代骨干在选前接下国际部副总干事一职的黄玉军表示，
国民党在政策方面从来都是最照顾年轻人的，那我们的政策上从来就不会失去年轻人的支持。
韩国瑜竞选办公室的发言人何庭欢说，
我们韩市长他一直都是非常把青年放在他心中最重要的一块，他认为青年人的未来就是台湾的未来。第一次见呢，就是由政府呢担任这个信用保证，然后可以让青年以低利贷款的方式贷到第一桶金，那就可以给是等于是给予你成家立业来讲的第一个无后顾之忧的这一桶金。那第二支箭呢，是一方面可以活化老屋，二方面呢可以解决青年，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房价很贵嘛，那可以解决青年的居住的问题，所以推出了像是青营共居。第三个部分呢，就是 跟留台湾，是希望说能够提倡让所有的企业主能够愿意在投资青年上面，然后可以提出更多的利多，吸引青年愿意留在台湾工作。
但民进党立法委员候选人吴怡农认为，台湾的年轻选民除了经济议题之外，也开始关注国家安全。
最重要选民要的是立场，坚定的立场。那我看到的是社会大众开始，其实一直以来都意识到国家安全的问题，而且国家安全受到的威胁。那这一次很清楚地表达我们在国家安全、在保护国家这方面的立场。以前政治人物或以前候选人比较不会谈国家安全，比较会谈一些民生地方的议题。但现在其实全社会都知道，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我感受到的是选民看到一个立场不一样的政党。立场不一样的一群候选人，那这些是选民愿意支持的。
而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也让台湾的年轻人意识到，自由不是从天而降，也非理所当然，它需要一代代人以生命争取，也需要一代代人以决心守护。
虽然我们的状况不同，但是我们有一样的敌人，就是集权的中共政府。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面，某种程度上我们其实是在同一条船上。
但国民党方面强调，香港与台湾的问题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香港的本质是他们要维持一国两制，而台湾的本质是我们不接受一国两制以外，我们在世界上还有一个很大的责任，必须要把民主传递中国大陆。
那我们从香港的反送中事件之后的区议会的选举，我们是相当钦佩香港的年轻人，从陈情抗争到担任区议员选举的候选人都站在第一线，然后呢，很多年轻人也出来投票，所以决定了香港的命运。那我也希望台湾也是如此。
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陈维元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您刚刚所看到的呢，是有关台湾的国民党和民进党，他们分别是端出了什么样的政策来吸引年轻选民的选票。在另外一方面，根据台湾外交部的统计，这次的台湾总统大选一共有113家国际媒体，超过235位的外籍记者在台湾采访，另外还有共计13团、107位学者专家目前正在台湾观选。下面我们就连线这次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前往台湾观选的改变中国英文网站主编曹雅学，请他来介绍他的所见所闻。雅学你好。
主持人好，你好。
是雅学，请问这是你第一次到台湾观选吗？
是的。
是。那雅学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这一次会想到台湾来观选？
因为这一次呢，我觉得首先我一直非常感兴趣，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来。那么这一次呢，我觉得特别的 consequential， 就是非常的 critical， 想不出来中文词怎么说，就是很重要就是了，非常关键，它应该是一个有一种标杆意义和转折意义吧。
是。那雅学这次在台湾的期间呢，你通过哪些的方式来了解台湾选民的想法？另外和我们说说你在观选的期间呢，与哪些团体进行交流，有没有听到一些什么呢？
对。那么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去了这个民进党的竞选总部，去了新民党的竞选总部，然后我们在高雄去了韩国瑜的竞选总部，然后我们和从大学校长到普通选民，从那个年轻人到稍微有一点年纪的中年的，和我年纪一样的，没有见过老年人，那么差不多都有一些交谈和了解。对。
是雅学，那有关于两岸关系他们是怎么说的？对于美台关系他们又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关于两岸关系，我想这次是这次选举大家都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哈。虽然从普通选民到这个大学教授也好，然后民间组织也好，大家还是和台湾和美中国的关系到底往哪里去？我想香港的抗议呢，过去6个多月， 使得台湾人这个事情这个考虑变得更加紧迫了。所以我想这一点就是不言而喻。前面的我刚才听了一下前面的各位这个应该是每一个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考虑。那么美台关系我也听到一些非常非常在美国我没有听到过的一些分析，就是台湾也面临一个选择，就是作为一个台湾的作为一个挨着中国的一个民主国家，那么他要考虑他也要做一个价值的选择。这个价值他已经是民主国家，但是你要和世界结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哈。所以台湾这些年也非常重视，这是我这次来了解到的，也非常重视在东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作为这个一个民主国家的一个一个行为模式也好，榜样也好，然后在关系当中体现出来也好，再一个就是和美国的关系。对，
是雅璇，那在你的观选过程当中，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观察或是故事？
说起来我要讲一个可能令大家会比较意外的，这次我来的一个我个人很印象很深的一个故事，是一个个人故事。就是有一天晚上白天我们去了这个竞选总部啊，和人交谈呐、啊，各种。那么晚上的时候，我一个人到很有名的这个紫藤庐去喝茶，我一个人。那么我在那儿喝茶的时候，你们都知道，最近中国大陆抓捕了四五名那个公民聚会的活动者，包括丁家喜律师、戴振亚、张忠顺和李英俊。那么丁家喜律师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公民活动者，他在中国倡导公民权利。那么我在那个紫藤庐，有名的也是一个民主圣地哈、我在那里喝茶的时候，一边看对他的两年多前对他的一个访谈，我当时感到非常非常的伤感。他在中国，他想为中国人中国大陆人争取的就是这样一个民主的一个权利，但是他现在被抓，仅仅因为一次聚会被抓，然后他现在被指定监视居住，大家不知道知道不知道，这叫秘密关押。他们根据以往的惯例，那么遭受酷刑的比例应该是100%。我非常非常伤感，每天晚上我喝茶的时候就哭了，我很难受。希望他做的事情，就是我今天在台湾看到的事情，就是人一个非常基本的人的尊严的基本的一部分，但是在中国他要去坐牢，他要遭受苦刑。所以我觉得台湾人的选择太清楚了，怎么还会有人看不到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在香港5000人被捕，每天都有人被打在街上。
是，哇，雅璇，谢谢你和我们分享一个这么动人的故事。那另外在你看来呢，台湾的总统大选和美国的大选有没有哪一些不同或是相同之处？
美国的大选呢，我自己也是选民，美国公民，我已经参加过很多次美国大选。那么我来台湾参加大选，我才意识到，我看台湾的大选，虽然我不是台湾选民，我要激动得多，我看台湾的大选要激动得多。这可能和我从事的工作有关系，因为我从事的工作，我所知道的人，我所报道的事情，他们都是一些在中国想争取同样民主权利的中国人。所以我看到我来台湾参加观察选举的话，我特别的激动啊、我希望看到中国也有这样一天。
是，那我们也知道这次呢有许多来自香港的人士前来台湾观选，那您认为呢这次香港这半年多来的反送中活动是不是有对台湾的这个选举结果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大家都在说，这几天我们听到各种分析都提到这个香港的因素。我只想说这个因素只是香港人也在推特上看到一条标语说 香港人一生一次，只能给台湾人做这样一次示范。所以我想台湾人是听到了、看到了这个示范。昨天我在蔡英文总统的那个造势大会上看到很多台湾人，这里比较吵，我是不是可以结束了？
对，是是，好，感谢改变中国英文网站主编曹雅学从台北为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
好的，谢谢。
在另外一方面，台湾年轻族群的选票成为这次大选各党的兵家必争之地。台湾的年轻人、手头族是否关心这一次的选举？他们关注的议题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对，算是手头族。
对对对，手头。住在台中。
你住台中，所以我会下去投票吗？
会。
什么时候回去？
明天晚上就回去。
不是，我差一点点，可是我投，对，我差一点点就可以投了。
总统的话是第一次投，有啊，我应该会去投票。
那你家在哪里？
我家就台北市，所以很近。
台北，
对。
有回去投票？
有。
那你本身是台北人吗？还是哪里人？
宜兰人。
宜兰人，那什么时候？就是明天回去。
对，明天晚上回去。
那你有没有？有啊，有啊。
有，你是手头族吗？
我不是啊。
不是手头族。
我已经快30岁了。我是嘉义人。
嘉义是会特别回嘉义去投票。
对。
以前都是会积极的参与投票吗？
没有，以前没有。
以前
有啊，有啊。
要回去投票，你哪里人？
大直。
你有投票权吗？
19岁。
19还没有投票权。那有没有关心这次的总统选举？
算有吧，是。
不是。
不是，那投总统是第一次吗？
也不是。
也不是。
当然有啊。
为什么？
毕竟这次怎么讲呢，就是吵得比较凶吧，
算是有吧，比往年还要关心一点。
有啊，都有在关注，
就是没有投票权但你
对还是会看一看，因为感觉这次投票好像很重要。
有，因为看大家都在看新闻，自己就稍微关注了一下。对，就是他们两个政党互相在说对方，哎，是抹黑啊、造谣啊，或者是就这些东西到底是真的或者是假的，我一直都很在乎。
有啊。
为什么？
因为就有一个不想让他当选的人啊。
好像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以前上次选举我才高中，所以就高中的时候准备学测不会特别讨论这些。可是这次可能是因为我有朋友去香港读书，所以就特别去注意这件事情。
也还好，每次都蛮关心的吧。
每一次。
当然一方面一定会关注两岸问题啊，那另外一个就是看看各党到底提了哪些政策，然后过去4年做了什么啊。
感觉两边就是好像就像是在亲中或者在对于另外一边像亲美那方面的感觉，就会有不一样的影响，或者跟对于台湾的未来会有不一样的影响跟结果，所以感觉这次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主权的维系吧。就是到底我们因为香港的事情，就会有一点觉得说，那台湾呢？这样好像就觉得更珍惜有投票权跟民主这件事情吧。对，
都还好，就是有去了解，可是我并没有那么深入了解，也没有说真的到那么关心。对，
我觉得还是两岸吧。目前台湾算是已经进入两党政治，然后两党最大的政策歧义就是两岸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除了总统候选人之外，其他还有立法委员跟政党呢。
还没决定耶，
还没有决定，
看看吧。反正因为我是回来，反正先尽量先不要让那个人当选，其他再说。
基本上是几乎确定吧，但是还是稍微有点犹豫吧。
主要就是总统跟政党不分区的部分吧。对啊，区域立委就也没什么，
没什么。
对。每年都涨得差不多，
政党票还没有决定。
中共究竟有没有通过红色渗透介入台湾的2020年总统大选，成为了蓝绿阵营攻防的焦点。台湾立法院在投票前夕三读通过反渗透法，曾经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听习近平讲话的国民党籍不分区立法委员提名人吴思怀，也成为了2020年台湾选战中的话题人物。吴思怀在台北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
台湾二零二
2020大选的造势场合，除了蓝绿阵营的宣传旗帜之外，挥之不去的还有这面台北101大楼前的五星红旗。台湾民众对红色渗透的疑虑在选战中不断蔓延开来，除了被国安单位长期侦防，代号小香港的台北101传出是中共渗透台湾的基地之外，曾赴中国交流的退将吴思怀也成为蓝绿交锋的话题人物。
以前你放任吴思怀退休的这些高官将领召集中共参加中共的庆典，唱中国的国歌，教中共怎么打仗，
我们可以不表态吗？
民进党籍立委候选人吴怡农，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毕业，曾任高盛集团执行董事，但决定放弃美国籍返台。曾加入陆军特战部队的吴怡农，在选战中杠上了中华民国前陆军副司令、国民党籍不分区立委提名人吴思怀，以反红色渗透和全民下架吴思怀作为竞选主轴。吴思怀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渲染红色渗透是民进党的选举操作。
这个是台湾民主选举这么多年来最吊诡的一个事情。这些绿营的政治人物都去过大陆，也跟他们的国台办甚至陈云林相关的高级官员见过面，难道这样就叫做亲中卖台吗？
吴思怀2016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由习近平主持的孙中山150岁诞辰纪念活动，被民进党政府贴上叛将与共谍的标签，但他向记者出示当时出席中山黄埔两岸情论坛的一段视频，强调自己坚守反共立场，无愧中华民国。但近年来不断传出北京以两岸论坛之名统战台湾的退伍军人，另一名退役陆军中将、前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会长罗文山，因违法收受中共的政治现金，遭到台北地方法院判处2年半的有期徒刑。类似案件接连爆发，也引起美方的高度关注。前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副国安顾问叶望辉表示，
这些事情从某种角度来看，你可以说他们只是单独的个案，但案件接连曝光就是关于整体趋势的另一个警告。
中国介入台湾的内政其实不限于大选，那其实它对台湾的渗透，对台湾的这种不当的影响interference 其实是全面的，它有情报性质的，针对政府资讯的、政府系统的渗透、政府人员的渗透，长期以来尝试接触我们的军方的人员，一直到民间的渗透、民间的影响，不管对我们的媒体也好、我们的文化也好、我们地方组织，所以这样的一个影响，是一个全面性。
针对外界质疑，北京有系统的通过退将、帮派、公庙、台商和地方组织全面对台湾进行红色渗透，甚至秘密建立第五纵队的说法，吴思怀表示，
过去大家用这个名词是第五纵队，是那个时代的战争形态，谋杀某一个政要，那个时代都过去了。
不过叶望辉警告，北京渗透台湾影响选举的手段早已从1996年与2000年学得教训，除了做法更为细致绵密，焦点也从实体的人员交流转向虚拟的网络世界。
中共影响台湾选举的手段已经从通过人员交流的层次进入到社交媒体与广播媒体的世界。说中共在做的事情不重要，那都是假新闻，这样的情况是很令人担忧的。
两岸之间一场无声的讯息战正在开打，而台湾立法院在投票前夕通过的反渗透法也进一步激化蓝绿选情。台湾选战中的红与黑系列二，我们要为您揭开网军的神秘面纱。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陈维元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观众朋友们，在您刚才所看到的台湾选战中的红与黑系列第一集，我们探讨了中共影响台湾选举的红色渗透已经从实体的人员交流进入虚拟的网络世界。而在台湾选战中的红与黑系列第二集当中，我们要为您揭开暗黑网军的神秘面纱，解密中共网军攻台的主要模式以及背后的真正目的。
台湾2020 总统选战期间，网络上和手机简讯中充斥着各种不实讯息。
发生这个事了，哇，美国人又怎么样了，老公又怎么样了，结果没有去思辨，没有去查证，就开始转传给朋友，开始贴了。等到中午以后发现不是，来不及了。
为了应付台湾大选期间的假新闻以及不实资讯，脸书在台湾特别成立了战情室，而美国之音在台北的采访团队也在大选前夕进入网军的办公室一窥究竟。在第一线负责讯息站防守与进攻的团长表示，
这个风向如果在六个小时之内没有做一个澄清或者是反制的话，很可能它在未来24小时之内就会开始烧，它会连续烧个2-3天。除了速度以外还要有数量，你没有人的话你速度再怎么快也是没有用。那第三个，你要有通路。对，那通路就是你可能必须要在那个群组或者是 PPT 里面各自有组建你们自己的一些系统，甚至是一些小群组。
2018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出现所谓的寒流，所引发的效应使网军成为2020总统选战中蓝绿激烈攻防的焦点。
去年的1、2、4，它主要是在8月份的时候，我们有观察，就是从8月份的时候，整个网络声量全部就倒向韩国瑜那一边。那其实它就是一个背后有目的、有策划，那也有庞大的力量在驱动的。
前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副国安顾问叶望辉到台湾观选，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
台湾去年的九合一地方选举，有很多人认为受到红色资本的影响与操作。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很关切一月份的总统大选会不会出现同样的情况。我们过去几年一直在讨论俄罗斯是否通过社交媒体与其他手段企图影响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不论是真是假，或是俄罗斯的影响力有多大，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中国至少会以相同的力道试图影响台湾的总统大选。
团长指出，中共网军攻台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是通过网红设定议题引发讨论，让人民对政府的效能产生不信任。第二是内容农场模式，在电子布告栏上散播不实讯息，变成新闻之后再转回网络讨论区继续发酵，不断循环。第三是通过实体部件取得的 LINE 群组发布不实讯息的图卡，在私人群组内部迅速传开，令对手难以反制。
The more we understand...
我们越了解中国在台湾大选期间所做的事情，就越能预防中国企图影响美国选举的手段。我们越了解台湾选民如何抵御这样的影响力，就越能从中学到美国的选民要如何防范中国的影响力。这是台湾大选之所以对美国国家利益重要的另一层意义。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台湾大选之前签署国防授权法案，首度关切中国对台湾大选的干预，并要求国家情报总监在台湾大选之后的45天之内提交报告。
台美以后一定会有很多很多合作的方式，因为面对的是同一个对手，用同样的手段试图影响，破坏我们民主制度。
而在网军的影响之下，台湾的民主选举是否变成了危险的线上游戏？蓝绿之间严重的撕裂又是否正中了对岸的算计？
对岸他们比较擅长的模式就是像文化大革命的模式，它的模式并不是针对 A 或是针对 B， 而是它是让 A 跟 B 打起来。对，甚至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红卫兵 也在打自己红卫兵，是中共很擅长的宣传模式。那它的目的是造成台湾社会的恐慌，跟人民之间的不信任感，甚至是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网络时代最可怕的忧虑是没有理性思辨的空间。
当两岸关系与民主选举都进入讯息战的时代，备受考验的不只是美台之间的合作，还有选民们的智慧。美国之音樊东宁、陈维元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020年台湾总统及立法委员选举，这场选举呢，不仅涉及台湾内部的政治势力消长，现任的民进党总统蔡英文是否得以连任，国民党是否重返执政，都可能会牵动美中台三方地缘政治的敏感神经。 此外，民进党是否继续取得立法院多数，第三势力小党能够得到多少中间选民的支持，以及在立法院的分布状态等等呢，都是这次选举的几个看点。下面我们就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有关台湾2020年选举的一些知识。
台湾2020选举小常识。
投票日的时间，2020年台湾政府总统及立法委员选举投票日为2020年1月11日星期六上午8点到下午4点。政府总统当选人将在2020年5月20日宣誓就职，立法委员于2020年2月1日就职。选举内容，这场选举预计选出第15任总统、副总统及第10届立法委员共113人。总统、副总统参选人，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告，第15任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共3组，分别为民进党的蔡英文、赖清德，国民党的韩国瑜、张善政，以及亲民党的宋楚瑜、余香。选举人资格，依据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规定，总统、副总统的选举人是以投票日前一天计算年满20岁的中华民国自由地区人民，以及台湾、澎湖、金门和马祖地区台湾公民。选举人必须在这些地区继续居住6个月以上。居住在海外的台湾公民只要预先登记也可以投票。至于立法委员的选举人资格，依据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规定，除了是年满20岁的台湾公民外，还必须在选区继续居住4个月以上。主要看点，各参选阵营的台海两岸政策主张。蔡英文反对一国两制，不接受一个中国九二共识。2019年1月2日回应习近平发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讲话。韩国瑜坚持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2019年10月9日提出两岸政策白皮书，反对台独。2019年11月29日国政报告，反对一国两制。2019年4月1日高雄市议会质询，6月15日云林造势活动。宋楚瑜，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反对台独，央视海峡两岸节目2019年4月30日专访。年轻世代及手头族投票率及投票倾向。第三势力，亲民党、新党、时代力量、台湾民众党、绿党、台湾激进党等小党对中间选民的吸引力。开票流程，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将在其投票日开票前公布领票人数，开票时允许民众录像。国民党、民进党和亲民党的监察员投开票时均在场监票。中央选举委员会预期投票日当天在晚上10点左右完成计票程序。
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这边告一段落，稍后请您继续锁定收看由郑玉文和黄耀毅主持的 VOA 卫视台湾选举之夜特别节目，一同聚焦台湾大选。此外还将会有专家来为您分析选战。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是许湘云，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